黑丑跟爷爷逃难到外放，也没忘了茶姐。每当睡不着的时候，翻来覆去的想，茶姐什么样了？个子长高了吗？听说被李家的人把他抓进虚子里边，当了使奴丫鬟。哎呀，等多咱我们能见一面。世界上的事是无巧不成书啊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总有到一起的时候。今天没想在完昌宫这个院里头，两人突然见着了。本来想说话，可是一见面事情突然，每个人嗓子都堵了个疙瘩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警卫员小曹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来到黑丑的旁边，黑丑站稳立场啊，他是李家须子派来的，你要划清界限。一句话把黑丑给提醒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茶姐穿的挺整齐，他来干什么？问了这么一句。茶姐，你干什么来了？
啊，我给三少爷送饭
啊。给李妖精送饭？当时黑丑就误会了，把眼睛一瞪。茶姐，没想到我们方继言还出了你这样的败类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出去。黑丑像疯了一样，这一喊不要紧，把茶姐吓得五雷轰顶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手中的珠篮扑通扔到地下，碗颤家伙全摔碎了。啊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为什么黑丑这样对待他，这样霹雷闪电的骂自己是败类，这是为什么？一肚子委屈诉不出来，一捂脸哭着就跑出去了。李妖精的在屋里听见了，茶姐来了，隔着窗户就喊，
茶姐，茶姐，你回来我有话说。
他喊了半天，茶姐连理他都不理他，最后一直跑到文昌宫的宫外。哎，刚到宫外，迎面正碰上八爷爷。八爷爷这老头可有精神，那是一天的工作恨不能干三天的。跟工作队队长韩林刚贴完标语，做完宣传，兴冲冲回去吃晌饭。刚一进文昌宫的大门，迎面跑来个姑娘。谁呀、啊？他擦了擦老眼，看着面熟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茶姐可认识他呀，过来把八爷爷抱住了。八爷爷，我可见着你了。
丫头，你谁呀、啊？
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八爷爷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不是茶姐儿吗？
哦，哎呀，茶姐子，你都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的，我上哪儿能看出你来？好孩子，哭什么？来来来，跟我到屋。
老头子挺热心肠，当时把茶姐领到屋里去。谁欺负你了？你怎么到这儿来？茶姐哭着把经过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黑丑骂他，八爷爷气得胡子都撅起来。
这小兔崽子，你也不分青红皂白了，去把黑丑给我叫来。
正赶黑丑下岗，撅着嘴往外走呢，有人叫他。黑丑开开门进了一瞅，茶姐也在这屋。八爷爷气得浑身直哆嗦。
爷爷，您找我有事，您待着。
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骂茶姐？
他是李家的人。
什么？他是李家的人。老李家哪间房子是他的？哪块土地是他的？他是丫鬟，他还是主人？他是剥削人的还是被剥削的？你懂不懂？
怎么就……
黑草一听，对，你看小曹说了这么两句话，我才说出这话来，觉着脸红脖子粗，对不起茶姐。
八爷，我错了，年轻人办事老这么咋咋呼呼的。你说的什么话？
能不让孩子伤心吗？你的爹妈是被害的，他的爹妈呢也是被害的，你苦大仇深，他更苦大仇深。八爷爷的话跟连珠炮一样，噎得黑手咯楼咯楼的答不上来，憋了老半天，黑手说了这么句话：八爷爷，当然了，那么我说的是不对，可是我有怀疑，老李家不来人，为什么叫他来？他要不是老李家亲信，怎么能到这儿来？
对呀、
八爷爷也傻了，有理。他擦擦眼睛，再看看茶姐的穿衣打扮。
茶姐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给三少爷送饭。
哎呀，这么说，黑头对你怀疑不是没根据呀、丫头，老李家不信任你，不能叫你来呀。
茶姐一听哭了，我爷爷，您听我说。他就把自己在老李家受的压迫一宗宗一件件哭着全说出来了，就是一件事他抹不开说，二少爷李耀珍怎么缠磨自己，在自己身上怎么打主意，使用哪些卑鄙的手段，那么大的姑娘了抹不开说，如果当着八爷爷说也可以，又有黑丑在旁边，话到了舌尖又咽下去了。可讲完这些事之后，八爷爷点了点头，
还是受委屈的孩子，走，我带你找政委去。
说这话把茶姐领到江峰那，江峰见过茶姐了，
茶姐你不要哭，你听我说。
他跟江政委从头到尾把这事讲了一遍。江峰这才解除了怀疑，闹了半天他是个普通的丫头，又把茶姐叫过来仔细地问了问，为什么老李家派你来。见着政委了，茶姐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，就把李耀珍这个卑鄙的手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江政委点了点头，
八爷爷你听见没听见，
怪要怪在李耀珍的身上，这是地主高子们施展的毒辣的手段。茶姐年轻能站稳立场，划清界限，到现在不上当，这就是好样的。
是啊，茶姐子，你可不要误会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听政委的。政委他要参加解放军，你批准了？
我批准了。把茶姐乐的当时就不哭了，黑头也乐坏了，赶紧过来赔礼。
茶姐，刚才你就当我没说那话，我也是好心的。
茶姐瞅他一眼，别的没说。最后江政委让茶姐坐下，详细的了解了解李须子的事儿。当然茶姐不能隐瞒，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向江政委一一做了汇报。江峰点了点头，
茶姐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还回李家须子去一趟，面见李耀珍，把我的话告诉他，就说李耀金我们可以宽大，也可以把他放回去，关键看老李家的态度如何。
茶姐不住的点头，政委你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说着茶姐起身，这就告辞。八爷爷跟黑丑送到文昌宫的宫门外，八爷爷还说呢，
茶姐回去注意呀、你现在就是在明的解放军了，这是为党做工作，你可小心老李家的毒辣狠损呐。
我知道爷爷您放心，我准保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。
黑丑不放心呢，茶姐我等着你，最好你快回来。
办完我就回来。
茶姐转身往李家须子走，
这个脚这个轻松啊，心里这个高兴啊，心说话，这次我回来我就不是个普通的丫头了， 我是解放军的战士，我给党在做工作。哎呀，事情真是瞬息万变，想不到见着这么多的亲人。如果李家须子有打破的那一天，我穿上解放军的服装，也站到大队里面发一支枪，我有多高兴。越想越高兴，脚下就轻松，几十里地，哎，掌灯的时候就到了。一进李家须子的大门，他心咯噔一声。为什么？他就不爱看这个院子，真跟一座人间的地狱相仿，阴森森。茶姐心里在想，我见着李耀珍，我不能暴露真情啊，他肯定对我有所怀疑。我脸上不能带着高兴的样，说话得多加检点，要引起他的怀疑，今后我就出不了这个地方。他心里盘算好了，进了李耀珍的书房。李耀珍呢，背着手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住地看手表，就等着。一看茶姐进来，他赶紧过来。茶姐，怎么样？我们老三还活着吗？
二少放心，三少爷活得很好。
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见着了。
等一会儿再说，我喘喘气儿。茶姐假意的生气，一语不发，把李耀珍急的。到了温水过了就问，茶姐，我看你的气色不好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解放军侮辱你了？
你胡说，人家对我都挺好。
你先别说这些，听我向你报告一下子。
哦，那你说。茶姐就如实的把见到江政委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当然与黑头和八爷爷这些事儿不能跟他讲了。李耀珍听完了，不住的点头。这么说老三没死，姓江的这个人还很有知识。好吧，那么你说我去跟他谈判没有危险吗？
我保证没有，解放军以礼待人，江政委那个人绝不是鼠肚鸡肠跟你想的那样的人一样。
好好。李耀珍高兴可是高兴，等仔细察言观色的一看，哎呀，吸了一口冷气。他感觉这茶姐是个危险分子，话里话外对共产党十分歌颂，对这个姓江的十分赞扬，真好像一个女共产党在这屋里给上政治课。心里说话可了不得，这李家须子的人绝不能往外放啊！这要出去之后接触了共产党，回来都成了共产党了，这要一宣传人心浮动还了得吗？
好吧，茶姐你下去吃饭吧。
二少，我跟人家都说好了，希望你马上去谈判。二少，你多等起身呢，是不是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筹钱给你带路，我对地理非常熟悉。
这就是茶姐没有经验的地方，因为急于求成，怕李耀珍不让他出去，他这一提不要紧，李耀珍的眼珠一转，当时明白了。
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带路？为什么这么热诚的要出去？
受了共产党的反动宣传了吧？
哎呀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他走，要叫他出去，他要投靠了共产党，那还了得？
对我们老李这事儿，他是了如指掌啊！再者一说，他真参加了解放军，我眼前的肥肉不就没了吗？多少年的心血白花费了。
李耀珍呢，越想越害怕，赶紧打发茶姐下边吃饭去，然后命人暗中把茶姐就监视起来，没有他的话不准茶姐再离开李家。然后他急急忙忙起身赶奔腰沟，见着药葫芦七寸蛇
把事情如实地做了汇报。李三姑奶一听，好吧，二少爷，那么说可有谈判的余地了？
有，
明天我就去。你就这么样去谈判吗？
哦，
您说怎么办？药葫芦在旁边乐着，哈哈哈哈。二少，只管放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说着话，在兜里拿出封信来，交给李耀珍。李耀珍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忙把信打开，借灯光一看，哎呦，可把他乐坏了，这算有了救命的稻草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封信是他大哥李耀龙给来的，封皮上两个字是绝密，这是派人连夜给送来的。李耀荣在信上简单扼要地说，现在我率领的国民党部队414团已经偷渡淮河，靠拢大别山，这就到了察福地区，希望家里边人稳坐钓鱼台，遇上事情要沉着先对付着，不出两三天，我让进山的共产党一个也跑不了。当然详细的他没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国民党啊，一见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威胁了他们南京的老曹，连蒋介石都吓坏。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解放军这是为什么，后来等到发现解放军的意图，他心里还害怕。国民党的军队主要集中到东北辽沈、华北的平津，要不就集中到西北一带，你说家里边空虚啊，这要是刘邓大军直捣南京，后方不就乱了套了？所以他急忙下了死命令，从山东西北抄掉了33个旅，完全靠着他的美国主子用飞机日夜不停往大别山一带运输。这个小子李耀龙就是奉这道命令回来的，当然了，其他的事情他不能在信上写，李耀珍也不清楚，光看大哥回来了心里就非常高兴了，吃了定身丸了。好吧，那么我就去一趟。李三姑奶还说呢，二少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能对付就对付，能答应的条件我们就答应，这叫委曲求全呐。李耀珍当时领命，书说简短，到了文昌宫察福镇，见着江政委。江政委以礼相待，但是在谈判当中毫不让步。江政委说，李家亲兵作恶多端，像李耀金这样的人本应严惩，但是我党政策一贯宽大，可以区别对待，如果李家能把全部武装解除，武器全部清剿出来，那么根据这种态度，我们可以把李耀金放回去，如果这个条件不答应，就毫无谈判的余地。这么一说不要紧，二少的心里十分的不痛快，他偷眼看了看面前坐着个解放军的军官， 心里头想，哼，哎呀，茶姐说这个人知书懂理，但是听他的口气太傲慢了啊，这哪叫谈判，这不叫命令吗？有心反驳两句他又不敢，也找不着恰当的词句，憋得他脸红脖子粗也不表态。最后江峰跟他讲，李耀真，我们对你也很了解，你在重庆念过大学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我们对你的出身一切了如指掌，假如你能不站到反动立场上，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，我们是十分欢迎的，也请你转告你们李家，顽固到底，死路一条，交枪的时间不能延长，今天不算，就是明天一天，如果枪交不上来，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后果你们自己负责。二少听到这儿实在憋不住了，哎，好，不过我可以转达您的意思。李耀仁从文昌宫出来，回到窑沟，面见齐寸蛇和药葫芦，一一做了汇报。李三姑奶一听就炸了，那怎么行啊，把武器全交出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老爷，大少要回来也不能答应咱们，这个绝不能答应。娘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你要不交出去，人家也不答应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三弟就回不来了。哎呦，乱作一团，后来还是药葫芦主意多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是不是这样，咱们来个一举两得，交嘛咱不全交，从金兵手里头找一些破枪，找一些没用的武器，凑他100支，叫二少交到查福镇，这就算呢点点卯，就说呢亲兵都打散了，武器一时收不回来，等将来收全了一定就交，能对付过去先对付吧。齐寸蛇本不乐意，但是为了儿子的生命勉强答应了，第二天凑了100支破枪让李耀真送到查福镇。